嗨，这里是跟我闲聊三十好几，我是阿根。好久没有像这样录音了，就是我们从三月中开始吧，这节目就是一直出来，一直出来，说一直出来也有点夸张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是一样以一周一根，就是每周更新的方式在这个持续的 update， 但是因为从三月中我访了包含冠贤、启文，我觉得他们内容是我很希望赶快推出来给大家的。理论上来说，我自己在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就是 Xterra 嘛，所以应该在赛前的前后我应该都要有很多很多内容的分享，包含我们在一月到三月之间，我每周也都会更新一下我当时的训练状况，想说不管你是 B Xterra 的还是你的周期安排可能跟我接近的，可以有好像一个参考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当做就是检视一下自己训练的对焦上面。当然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方式，但本来就理应我们应该要把这个 focus 多一点在我自己上半年年度的重要赛事。但因为从三月中开始我们访问启文、冠贤，那他们的内容都是我很希望赶快让大众更多人知道，虽然我们的节目可能不是一个很大众的内容，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消化，但我想只要有办法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故事，他们应该就可以被更多人认识。那举例来说，节目播出的这一周是 Challenge 台湾的比赛，不管听众有没有比，你一定会发现到不管是你自己身边的伙伴，或者是台湾有在报道耐力运动，甚至大众媒体，可能很多人都会注意到 Challenge 的比赛。那简单来说，大部分的这些讯息量能都会在这上面。可是其实在同一周的同一个时间点，台湾有一些选手是到了世界杯的舞台去参与铁人三项的比赛，同样都是铁人三项，这个世界杯 World Triathlon 的世界杯甚至是更困难的。它不是只有就是比赛本身很难，你光是要有足够的世界排名或者是参与资格要报上去，报名成功就已经有一个门槛了。但讲完到现在，大家一定会发现到好像没什么资讯啊，就除非你真的有非常 follow 阿根，可能会转贴像点佑或者是启文或者是其他有在参与这些国际赛的选手，你可能才会注意到他们的资讯。不然这个两者之间的资讯量能真的差非常非常多。那我想不管是启文还是冠贤，他们都是在这一路上很像孤鸟在努力他当然获得了一些不管是可能国家队或者是单项协会的一些资源，可是他不太有机会被看到他的努力转换成什么。那我觉得后面也可以和大家分享说我帮启文做了 podcast， 然后我现在是点佑的经纪人，我的一些想法。那总之就从三月中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节目都是很有主题性的，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近况。那这一集是我们第三季的第81集，我们已经没有十几次的听众 QA 了。那说真的，我们节目也并不是说从就做了这些访谈之后突然增加很多听众，很多人会给我们回馈，其实回馈的频率其实也差不多，但我觉得可能跟我个人目前的心理状况很接近吧。我觉得前段时间蛮需要人家说你做得很棒我才会觉得我做得很棒。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比较专注在我自己做的事情上面了这个会在节目的尾声和大家分享。那总之这么久没有分享一些近况，所以想说这一集可能没有太多很有什么议题或者是很重要的主题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分享我近来的一些观察，我自己的近况，然后可能做哪些事情，接下来会做什么，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还是会持续开启这个语音听众的信箱，只是我觉得好像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语音信箱没有人投稿了，就是如果你有兴趣，这个语音信箱我会在每一集的节目下面开启，那你如果有意愿的话，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声音 录下你的提问、你的回馈，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安排在某一集的节目去做回答。那节目之后就不会有听众 Q&A， 只要有人有回应，我们会定期把这些问题在最快的速度或者是你的回馈做一个回复。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其实也有听众回馈啊，首先是很实体的回馈，我们在四月初吧，我有点忘记时间点，有点忘记，反正亚乔去参与安平的铁人三项赛事的时候，我自己蛮喜欢安平的，就其实我自己看了可能有七八场安平的赛事，但我实际下场的只有一次。安平的比赛就是他会由这个关系平台游出去之后，骑在四草大桥这附，是四草大桥，反正他过了一座大桥，那基本上都是沿着海堤边，整体的路线相对单纯。那今年我觉得协会也有在做改变，以前比赛就是绕两圈，所以你只会遇到基本上应该七次吧，七次 U-turn， 然后弯道的次数不会那么多，但现在协会把它改成了四圈，代表这个转弯的次数会变多。而我觉得一般的民众啊，好像很讨厌转弯，可是如果大家有看前几个礼拜比的日本亚锦赛啊，那个已经不是什么九弯十八拐，它一圈里面就可能有七次 U-turn 哦，还不是直角弯哦，所以这个是国际趋势嘛。那包含前阵子国内有在论坛有在讨论说，哇，这个铁人三项协会不开放使用三铁车，那就算不轮车为什么不能用三铁车？我觉得这就是比赛系统的不同嘛，因为 World Triathlon 的比赛你可以把它定义成最高阶的比赛就是可以轮车，然后不能用小休息吧，不能用三铁车。那如果我们在养成阶段，因为除了精英组的比赛，协会的比赛也有这个 U18-19 或者是13岁以下，那这个年龄层的选手他未来的目标一定是往精英去挑战嘛。那如果因为三铁车如果在不跟车的情况一定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他都去使用这样的器材，那他怎么去衔接他上到精英组之后使用器材或者是骑乘节奏模式可以轮车这些细节他怎么跟上？所以大家当然都会用13226，因为这是台湾比较广为人知的比赛模式或者是它的规则。可是如果站在协会的立场，它的最终目标是产生更多精英的选手，精英层级，然后这个奥运距离模式的比赛选手的前提之下，那他当然把规则往这个方向去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在批评协会，我觉得协会确实有很多地方要改善比赛的流程的细节可能能不能再优化，这个确实是可以讨论。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愿意给建议，而且这个建议是很实质的，其实协会也都有在改善。但如果用很多你自己主观认定，然后就都觉得协会是万恶的，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错的，那这个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啊。例如说我记得去年吧，好像有要办一场这个东山河的比赛，我记得好像是绕六圈还是八圈，大家就一直骂。可是问题就是现在国际的趋势就是515的赛程希望考验的不是只有你的单纯输出的能力，就是不是只有管你20分钟功率可以输出多少，而是过弯的能力、集团判断的能力，就算分龄组的选手他也希望这些选手是具备骑车基础的技巧。说真的转弯是一个很基础的技巧吧，你又不是歌手你不转弯，这个比赛它的元素就是这样，所以它必须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好，有点离题了。总之安平的比赛是我很喜欢的比赛，因为我会遇到很多人，这些是我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圈本来是在中部北部，所以平常很少有机会遇到的这些南部的朋友，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南部的朋友也蛮多的，就是不管你是比铁人的骑车的，好多人都是可能只有在安平的比赛要才久久可以碰到一次。例如说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一次的实体听众回馈，台南可以算是地方骑老吧，就是胡老师，我大概是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比自行车赛还有铁人三项的比赛， 他在这一次的安平，我猜他应该比了有三场哦，就是他比了 25.75 两铁和隔天的515，就是三场都下去比，那成绩也很好。那在第二天这个515比赛的颁奖典礼的时候，因为亚乔也是有颁奖嘛，所以在这个台下我们遇到啊，胡老师直接拿出他的奖金啊，实体赞助我1000块。那我真的非常感谢，就是不管是胡老师用这种实体的方式支持我们，或者是在安平的会场，刚才讲到有很多可能南部的朋友，我们是平常很少有机会，不像北部可能一年碰到3-4次是有机会的，那南部人的朋友真的只有在比赛才会遇到。他们都会说有在听我的节目，然后甚至有听到我们在帮别的节目，就是启文的节目开始在做制作，那他们也都会给我们很多回馈。我真的每一次听到这样子的回馈，都会觉得说啊，原来我的听众就长这样啊，不然如果大家都不回应我，其实很难感受到我们听众的样貌。明明从后台数据可以看到每集可能也是600-700个人在收听，但是就没有感受。那胡老师后来在这个 Facebook， 因为我把 Facebook 发出来，就感谢他的回馈，赞助了我们1000元的这个听众节目制作费用。他有回馈说哦，听我的节目可以听到很多八卦。哎，这里没有八卦，我这里应该是最没有八卦吧。说真的，铁人的很多那些争议事件啊，都是别人贴给我的，我都是很后面才会知道，我自己都会觉得我应该算半个局外人吧，因为我其实不太管就是市场上在做什么事情。第一个是台中没有什么铁人三项的这种课程，或者是比较大型的团体，就是这样子的社群。北部可能有蛮多的，那北部也因为人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资讯，那常常是人家贴给我，我都不是第一时间知道。但是我相信我的节目是有蛮多议题的讨论，我会针对蛮多的事件去做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所以这也没有八卦，只有我个人观点啊。那说到这个八卦，最近铁人圈的争议真的是超多，主要就是在赛事上面。我觉得时间也过很久了，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比较已经不是在一个情绪激荡的状态之下去评论这些事情。那首先就是普悠玛吊车，就是车子被偷，还有女子选手可能没有那么受到大会的尊重。我觉得吊车这件事情，就是车子被偷，好像没有什么好评论的，就是管理不佳，那就是赛事单位要去提升。那我觉得最单纯的事情就是这几年的比赛，大家都没有往品质提升的面向去走，都是往收的人数可以更多的面向去走。那我当然觉得人口可以成长绝对是一件正面的事情，但是一场比赛它的容量到底能够到多少是一个赛会可以 handle 的，这一定有一个就黄金的平衡点，就是太少你的收费没有办法去 hire 更多志工或者是工作人员，它当然也是不好，可是多到某个程度呢，这个赛事品质一定也会受到一点点影响。那我觉得这些真的是赛会单位需要去考量的。我觉得针对普悠玛女子选手的这件事情，我绝对是认为，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知道，我自己是非常希望这些女子选手都有可以受到跟男子选手一样公平对待的。这个对待包含了奖金上的标准。我觉得很多人会说，哇，女子选手的竞赛相对来说，你会用运动表现，例如说他能不能跑几分数，或者是他输出的功率，来去评断他的比赛难度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大家并没有思考到一个点，就是女子选手在投入这项运动的难度未必只是在他比赛赛场上，而是他在参与这项比赛的时候，他在日常生活训练，或者是他已经出社会之后，很多综合的考量。那我觉得你当然可以续讲，例如说男子选手搬到前8名，你觉得女子选手参与人数没有那么多，你少搬一点名次，但是我觉得在奖金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续奖制度上面，你不可以有太多就这种觉得女子选手因为她的竞赛 这个难度没那么高，因为它难度可能是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啊，未必是在比赛上嘛。那如果你想要让台湾的女子铁人有更多的话，你当然可以去缩减这个续奖的人数，就像刚才讲的，男子选手取前十、前八，女子我们取到前六、前五，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这可以促使大家去争取更前面的排名，就女子选手真的很认真的，她把她能力尽量往上推，但是她可以拿到一样的奖金，但你不能因为她的人数相对是少，所以你就去取消这些颁奖的一些机制。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很久以前2014年就我第二年比普悠马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有在铁人三项分享区讲过这样子的事情，但是那时候啊，就台湾的民众就是比铁人，他们会觉得说个人挑战大于奖金。我也很认同，就是如果我们的比赛只剩下奖金，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但是既然定出了这个规则，我相信很多选手是因此来到这里，而且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肯定，是一个鼓励，那就不能有这么多，就是设了那么多的前提，那导致明明选手付了这个报名费，而且最特别的是普悠马有一个挑战组，那很多人是因为他觉得说啊，我拿不到成绩，那我报挑战组，那但是主办单位还是透过这些选手收到报名费了嘛，还是获得一些 income， 还是获得一些收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综合下来，我觉得光是在续奖上面就有蛮多我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因为普悠马的人数并没有少，但是当然在女子选手还有年轻选手，就是像18岁25岁的选手上面可能相对都比较少，那借由这样子去取消女子选手的奖金，或者是用了一些我觉得比较不适合的规则，这绝对是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些铁人会说，哇，这个裁判啊在赛道上居然不认识女子冠军的选手，很不应该。我觉得这个论点就蛮怪的，因为这感觉好像就是成绩好拳头就大，那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哦自己苦练很久的女子选手啊，第一场比赛就跑出一个惊人的成绩，诶，那是不是裁判不认识她就很应该呢？我觉得如果站在这样子的论点，这个是我比较不能接受。这次普悠马女子的26选手丽云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也在很多赛场上会接触到，她是一个私底下很谦虚，赛场上超级霸气的选手。那她的这个状况就是裁判骑到她旁边，然后反复确认说你是女生吗？我觉得这是超级没有礼貌。我觉得针对这件事情，你可以说这个裁判他以一个有罪推定，就是说真的，你管人家是男生是女生，在赛道上你就是让他尽情的去发挥，他如果有任何就是执行不当的地方，你可以在这个，因为裁判都有录影嘛，你可以在事后利用这个去做判罚。你在赛道上一直去问这个选手的性别，或者去质疑人家有没有偷跑，这些都以一个有罪推定在做裁判工作，这个是绝对值得被踏罚的。可是我觉得很多会说，哇，这个是一个台湾铁人三项成绩这么好的选手，你这个裁判都不认识，真的很不应该。我觉得站在这个论点就会让我觉得说，哎，这个蛮病态的啊，就是裁判的工作，如果是裁判，他就是秉公在他的工作职责上全力做好，他没有义务认识任何一个选手啊，他没有义务要去知道说，哦，这个选手在台湾很有名，难道他很有名，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针对他有任何特权吗？没有啊，在赛场上的执法应该要完全一致，就是所有人站在同样的基准点，同样的规则底下，并不是因为他有名不有名，你在这个判决机制上面有什么调整，而是这个裁判本身做的事情，我们要批判的是他有罪推定，他的程序，他的做的很多事情是不符合做一个裁判的专业表现的，而不是这个选手很有名，你裁判都不认识。我觉得用这样的立场去讨论这件事情，某种程度对于假设我是一个外界，就我第一次参加铁人三项的选手，我会觉得，哈，你们是用这样子的心态在判断这个裁判专不专业，也太怪了吧。那我觉得这种 谁成绩好拳头大的这个文化在台湾好像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希望就大家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确实这个裁判有绝对的错误，可是我们要批判的是他的执法专业程度，而不是他不认识这个选手很没水准，这个很怪。那就是上周的 CT 可能也有这种程序正义上面的一些争议，就是他们在签了这个同意书，因为前面的普悠玛事件，大家把这件事情做很大的放大。那我觉得当然会有很多的铁人，包含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我赛场上我就是自负我自己所有的责任，包含我如果比赛比到身体状况出问题，这应该都是我个人要去承担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程序正义上面到底有没有做对啊？因为他是先收了大家的报名费找鸟，然后才让大家在赛前可能不到一周的时间去签这个同意书。我觉得这当然是在执行行政事务上面 有所疏失，这个是很值得提出来，未来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提早。我相信这个同意书的样本它就是一个模板，然后说不定早就已经六七年七八年了，只是大家因为普悠玛的事件把它放大。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护航，会有一点点因为 CT 是一个超级大的品牌赛事，不爽你不要比，不爽你不要报。可问题是这些报名的人他是在报名之前都不知道这样的资讯啊，他在报名之前没有爽不爽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赛事可能还有很多地方，就不管是在平权的议题上，或者是像这样子的程序上面，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去提升。那如果我们都一直用你反对，你就是一直反对，就是像协会的比赛，大家很多时候到后来都变成为反而反。大型的这些品牌赛事，大家好像又有一点瞎挺，就是不管是以前的很多议题上面，很多在讨论已经不是在针对事件本身在做讨论，单纯是你觉得哇，这个品牌我很喜欢，所以他做的一定都对。那我觉得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推进所有这个细节上面的成长。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自己个人的观察，胡老师如果你有在听，这不是八卦，这是我个人的论点。那如果大家对这样子的议题是有兴趣的，你可以站在你个人，你可能观点也跟我不一样，你可以站在你个人观点提出很多的想法意见，但不要用瞎挺，然后或者是瞎干。瞎干就是像只要协会一出事，大家这个完全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没有去思考它的这个脉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协会现在开始只允许弯把的公路车在赛场，是因为协会所隶属的这个 WorldTrust 的系统，它现在的方向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那你当然可以说，哎，WorldTrust 在分龄组可能长距离的比赛也没有说不能用三铁车啊。可是问题是协会的立场就是他希望把更多选手推向，尤其是协会参与的人口里面有很多他可能接下来是要往国家队的成绩去挑战的。当然不是说大多数市民组的选手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个台湾的选手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接轨的，因为协会没有立场去或者是没有必要去推广长距离的铁人嘛，所以如果是要往这个短距离奥运距离的赛场去推进的，它当然是尽可能符合短距离的规则，无论是赛道变得圈数变多，转弯变多，不能用三铁车，这是正确的方向。但因为大家都觉得协会就是万恶的，所以狂干协会，我觉得到后来就是大家已经变成自己小时候讨厌的那种大人了。那这是我对于铁人赛场的自己一点观察。那关于不是铁人的部分呢，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访谈了 HYROX 的台湾 manager country manager Jimmy， 那他负责就是台湾的赛事事务还有一些就整体的规划。那我自己报名了这场比赛，其实我并不是因为认识了 Jimmy 才报名 HYROX， 我是报名了 HYROX 之后才知道，哦， Jimmy 本来有在 follow 我，然后才有一些互动。那这也是我们5月25就是上半年可能算最后一场比较大型的比赛，它的规模会蛮大的，会蛮豪华的，可以想见租了南港展览馆，是一个蛮特别的场地。那我也很推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入场去，不管你是参赛还是观赛。我觉得 我们最希望的是把运动的社群打开，而不是一直收敛收敛收敛到只剩很专注在自己运动表现的人在玩。我们希望玩的人可以越来越多越好。那其实 HYROX 的元素它还是，说真的，它虽然很多负重的项目，但它的元素还是耐力，因为它就算是负重的项目要完成也是四分钟。如果大家知道这个能量系统，你只要超过一分钟以上的运动就会开始使用到偏向有氧的一些能力。当然如果是一分三十秒，可能无氧的比例还是很高，但是只要超过了一定的比例，你的有氧就会有很高的参与。加上它总共的比赛时长、就算是 World Record 世界冠军的，就世界纪录的秒数，可能也是在55分，这个比赛的时长还是偏向耐力。所以其实对耐力运动的玩家来说，如果你有具备一定的肌肉能力去参与这样的比赛，应该会有蛮不错的表现。所以我自己刚开始在今年1月、去年12月听到这个比赛的时候，我是有一种我想先来试看看，那如果适合的话再带 大家一起来挑战。不过随着比赛越来越近，我参与的程度，就是进行这种专项这个运动的专项训练的比例越来越高，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真的蛮适合当做，尤其是不管你是跑者还是铁人三项的玩家，要参与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没有备赛的期间，你想要维持自己的身体素质，去建立你自己的身体表现的话，是一个蛮适合的选项的。因为如果你刚开始想要去做很大重量的负重，我觉得对铁人来说，第一个你要学习动作模式，第二个你要堆叠，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这个基础的技巧，可能你会觉得说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会跟我专项有很大的偏差。但 HYROX 的比赛它的功能性，例如说你的壶铃负重的走路，就是手持壶铃这个农夫走路，都是相对简单，只要确保一些基本动作不是在有危险性的状态之下去做，你就可以不断的把你的肌力建立上来。那不管你是跑者或者是铁人三项的玩家，这都可以让你在回到专项训练的时候去避免很多的运动伤害。那我也很感谢 HYROX 的 Jimmy， 在我们上一集录完之后，他愿意提供 HYROX 这次比赛的观众门票，因为他们的观众是需要购票进场的。那我想我们的听众可能有蛮多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参与这样的比赛，但你很想去感受一下这个盛会的话，我们会在 Apple Podcast 和Facebook 上面抽出各2名的这个观众门票。那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就是如果透过 Podcast， 你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上面呢做评价完之后，那你可以留任何内容。当然我建议大家可以分享你对这个 HYROX 比赛，你个人就算你没有参与，你没有报名，你听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然后留下一个关键字，就是 HYROX and Roll， 就是 Rock and Roll 是有点像摇滚的意思嘛，那我们就是 HYROX HYROX and Roll ROLL。 那你就留下这个关键字，我就知道你是想要参加抽奖的。我们会在 Podcast 平台，就是 Apple Podcast 加上 Spotify 抽2名，然后 Facebook 上面，我的 Facebook 也会发一篇文章，也会用类似的方式让大家在下面留言，也会抽2名的这个观众门票。那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与。近期就我做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包含我们刚才在前面讲，我帮启文做了一个 podcast， 在之前更新也有分享。那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观察，但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最大的重点就是，其实它是有成就感的。因为做完一个节目，多多少少都会收到回馈，无论听众的人数是多是少，你多少都会收到一些听众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分享，他的听完节目之后的想法。那我觉得这对运动员来说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蛮多运动员的低潮会发生在，因为他很 focus 在他的专项运动表现开始走一点点下坡。其实运动一定会有走下坡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未必有什么机转，就是他未必是例如说你训练压力到什么程度就一定会 荡下来，就偶尔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比较荡的时候。那我觉得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例如说背英文单字或者是在写文章，有时候就是会卡关啊。我觉得运动低潮的那个感觉跟这个卡关是很像的。你要怎么做呢？你不是继续去做那件事情做到破关，因为你会一直走进一个胡同，就是钻牛角尖的情境。那这个钻牛角尖有可能会让你找到方法，但更多的可能是会让你走到一个情绪低谷。那如果这个时候有转换，例如说你背英文单字背到哇真的不行了，就是怎么样都记不起来，或者是写文章卡关没有灵感，有的时候你最需要的就先跳脱这个环境一阵子。那我并不是说就是启文做了这个 podcast 之后他可以跳脱，没有，他没有跳脱，但是假设他在训练上有一些不管是没有达成秒数还是在比赛上好像稍微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的时候，诶， podcast 的这些回馈对他来说仍然是正向的。那我们只要有办法让这个心情做一点转换，你再回去原本做的那件事情就会相对有自信。这是我很期待，就是这可能不是我跟启文讲说做 podcast 的时候会有的效益，但是这是我很期待用这样子的方式也许可以增加他更多信心。这个信心过去可能只有透过运动表现或者是成绩或者是他训练的时候有达标这种方式他可以获得，但现在他多了一个管道，他增加了一个让他自己觉得啊，我做了一件蛮值得回味的事情，那这个是可以持续成长。那也很感谢不管是我这边的听众，因为我看我蛮多的听众也开始会去启文，如果有分享他最近赛事或者是节目上的一些更新，我蛮多听众都是有一起支持他的节目，就是非常感谢。那我们就是会持续努力，就我持续和启文讨论说内容可以往哪个方向，包含这周的比赛结束之后启文可能也会在赛事上有一点点的休息。我们原本预定就是节目是一场比赛更新一集，后来启文都更新到两集，但是我们本来是就是一场比赛才会有更新，但是我想之后也许就是会有一些可能不会是一周一根，但是就会试着去更新一些不同的内容。那我觉得启文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节目，不是只有我单方面的一直催促他要做，他是很主动的会说诶，我可能这一场比赛比完会在什么时候录完像这些是我本来没有预期他这么积极的面向。那同时另外一个也是跟铁人选手有关，我自己协助点佑有七年了，今年是第七年。我是在2016还是15年日月潭的时候，那一场比赛我和亚乔都比，就是都有参赛，后来就没有再办日月潭的比赛。我自己蛮喜欢日月潭的赛道，它就是那种很考验自行车能力，就是不是只有输出的能力，就控车、过弯、爬坡、节奏转换，如果你是比基因组集团的这个轮车，因为在日月潭的环线它的骑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那很可惜后来就是可能周边的这个观光人数真的太多了，办比赛会影响到一些周边的交通，所以后来就没有办了。但是我是在那一场认识到点佑，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是他爸爸来跟亚乔打招呼，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算在彰化游泳体系。那他那时候就等可能才国一吧，国一国二，那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可能开始给他一些训练课表上面的建议，因为他是游泳队，其他陆上项目可能都要自己练。那到后来他我们感觉他不是只是玩个一两场，因为我们也遇过超级多可能就玩一两场或是玩一两年就退出的，然后发现说他开始很投入，所以我们把博谦的车更新之后，就我那个时候同期有支持的另外一位选手，我就把他那时候赞助他的车又在更新之后，我把博谦的车让给他。那这个持续到现在一直到后面就是帮他媒合了一些厂商，其实早就有一些类似经纪人的工作，只是就是一些口头上的协助啦。但是在今年就是四月中的时候跟他签了经纪人的合约，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开始自己有蛮主动的希望可以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是比较有规划的去朝目标迈进。 那这个就会需要蛮多资源。我觉得很多的资源在外界听起来都是钱或者是硬体，但我觉得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在器材上，经费我觉得都是其次，你怎么有办法在器材和品牌或者是你个人的赛事当中做一个最好的整合。例如说现在我帮点友可能谈到了蛮多的品牌，那这些品牌能不能协助他在他的比赛或者是非赛季他可能有要做一些分享的时候可以有 combo 的效果。最重要的不是拿到那些钱或者是资源，我觉得那相对简单啊。我必须说这个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的选手，你愿意花一点时间经营，这个真的蛮简单的。但是你要怎么 combo 起来，你要怎么让厂商是有效益的，同时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你在声量上或者是你的生涯发展上可以获得更多的成长，我觉得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把点又签下来，就是我们做了一个4年的 program， 虽然我们只有签2年，但是我们做了一个4年的 program。 我可能 不会分享给大家，但是就是我提案的厂商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未来的方向。那这个也是我跟点又是相对 align 的，就是我们是有共识的，不是只有我单方面。那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的方式就一步一步的，我们不确定在运动表现上它到底可以走到什么程度，可是至少在我们可控制的范围之下，就是我指的可控制不是说我要控制它去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一些资源上面，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让运动员不是只要靠这些补助啊或者是很被动的方式去获得资源，而是我们主动的有一些出击。那当然我觉得千点又当经纪人这件事情本来啊，其实在他 提出一些他个人选手发展之前我是蛮不想的，因为我自己当过自己的经纪人，就是自己用自己的身份去谈过很多的赞助或者是资源，那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只要开始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平台待价而沽，你要让对方知道说你的价值在哪边。那我觉得有时候一来是你需要去整合自己的能力，这个是对你的职涯有帮助的，因为你会知道你自己现在能力是什么，你在这个有着 SWOT 分析嘛，简单来说你就要全部做一遍，那你会更认识你自己，认识你以前没认识过的自己。但同时跟厂商谈的时候，当他们在商言商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的没用，那么的廉价。那这个就是我本来很不想要签选手的原因，因为我相信这个会再经历过2次、3次、4次、5次、6次。就是当我们要开始把一个比较年轻的选手再做起来的时候，这过程全部都要再重来一次。我自己蛮有自信，就如果我现在想要去争取一些资源，可能厂商对我会有厌恶或者是喜好，就不同的面向，但我不至于就是完全找不到愿意跟我合作的人。就是大家会有各自的喜好，我也都尊重，但是我不会找不到不想跟我合作的厂商，就是我一定可以找到适合配合的厂商。但如果我现在想要重新把点又做起来的话，就会重新面临那些待价而沽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是蛮排斥的，但是当我开始感觉到他是很积极，然后很有意识的想要做这件事情，那需要有一个人协助，那我说真的我应该相对是在具备就是去跟厂商对话能力的人当中最了解他的人了。那其实说真的台湾耐力运动员要找经纪人，然后要让经纪人帮他做到某些程度是有困难的。因为大家知道吗，经纪人的收入来源是什么？通常就是假设我们谈成了一个有费用的这个合作，那经纪人可能可以抽一定比例的这个 commission 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但是啊，如果大家有在耐力运动的产业，不管你是跑步的，有跑鞋的厂商，有服饰的厂商，或者是你自行车，有给脚踏车，有给轮组，台湾的这些运动品牌很难真的给到实质的经费，就是现金或者是 在费用上有一些补贴，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如果你找的是一个很 general 的 agency， 就是这种传统的经纪公司的话，这些经纪人他就算可以帮你谈到可能某间大厂的跑鞋或者是车子，对他来说他一毛钱都拿不到。所以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不是经纪人很现实，我要活下来，我工作总是要有一些报酬，这个是传统经纪公司可能不会愿意帮耐力运动员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如果他手上可能同时有例如说棒球的选手、职篮的选手，那他当然会把精力优先花在他们身上。我觉得这是耐力运动员如果想要找经纪人会面临到一个难处。那我之所以会愿意跟点佑合作，一部分是我没有那么看重那个钱，我希望可以一起做到一些事情，一部分是我自己有自信我们获得钱的方式可能跟传统运动员的想法是很有落差的，就是我们并没有想要单靠一间厂商可能一个月好像付月薪这样子拿到钱，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至于是什么不同的做法，我可能不方便跟一般的听众讲，但如果你是厂商，你很好奇，我们可以来提案。那我最近呢，就是刚刚讲了报名了 High Rocks 的比赛，正在赛事的最后备战，就剩节目播出剩下不到一个月。同时就大家现在可能会讨论说下半年你报了什么，我报了金钟奖啊。今年金钟奖就是在广播节目增加一个 Podcast 组别，那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只要你说我有资格我就愿意去试看看。所以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大节目，不是什么很厉害的节目，但我想我们也做了蛮多尝试和突破吧。那既然金钟奖我是符合资格的，我有什么好不报名，所以我也已经完成了报名，就跟亚乔一起以共同主持人的身份报名了金钟奖。我觉得得奖的几率是非常的渺茫啦，就是光是你不要说金钟奖，我连在 Apple Podcast 要找到自己的节目都很困难了，更何况是就是在奖项当中被肯定。但我觉得既然我都符合资格，我也有这个觉得拿得出来的节目，就是他要提出我记得是七集还是九集的内容给评审，我也有很多节目我觉得很不错的，那有什么不报名的理由，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成本要牺牲掉。所以我已经报了这个金钟奖，那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最后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说，刚刚讲说就我近期的整体的状况啊，我觉得都是在很忙的节奏上，就是不管是自己帮自己找的，或者是我们泳池最近也即将进入暑假，除了常态游泳课，我们也要准备开这种比较密集的铁人三项的训练，针对青少年，所以当然还是很忙。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近期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一定跟听众有很大的关系，就大家给我们很多鼓励，所以我们觉得我可以不用那么在意外界到底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同时我也正在努力去戒断一些资讯的焦虑。因为以前我是真的会蛮担心说我什么内容没有 follow 到好像就落后了，那我现在很努力的在改善自己这个情况，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有协助不管是启文不管是点佑或者是其他像我们有在做小铁人的巡回的讲座，这个是校方，就这些比较偏远的学校，他不需要出到半毛钱，我会自己找到我的金主，所以目前很感谢三花基金会 support 我所有的费用。那这些东西是我应该花更多力气去 focus 的，我不需要去追外界的这些资讯。那我也希望我面对到的客户是我想面对的，所以我应该把更多能量在这上面。那我觉得在低潮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这样，你就是会一直被集团牵着走，这个集团就像你游泳 出去的时候，你就是会被那些快的人的节奏带走，你在低潮的时候你就只能 follow 人家的 pace。 我现在我觉得我比较能够 follow 自己的节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改善以前就面对这种资讯量这么大的状况之下就我自己的处理方式，所以我现在正在努力做这件事情。然后同时我也很感谢我自己，刚才是感谢就听众给我们很多回馈让我们比较有自信，我也很感谢我自己在 很低潮的那段期间，我是很正视这个状况，因为在前阵子有说那是一个可能不管是疫情加重啊这种集体的焦虑，我发现我身边不是每个人面对低潮之后很愿意面对自己的，那我发现这个愿意面对自己让我自己知道说面对没有那么恐怖，那好像真的算度过了一个很困难的时刻。所以在 Apple Podcast 上，我们香港的听众啊，蛋卷他也给我们五星评价，他就是很持续会在我们有更新一些内容，他很有共鸣的时候会给我们回馈，非常感谢蛋卷。他说最近阿根很活跃，亚乔也有很多课程，恭喜恭喜，感觉旺季又到来了、阿根对自己的成绩真的太谦虚了，有时候把光荣感释放出来，个人魅力提升，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那最近看到狮子丸在终点挥手的那个影片非常可爱，那他自己有一点小意外，已经一个月没有游泳了、这个留言是在4月4号，所以已经将近如果到现在可能快2个月了，希望你已经状况好很多，现在正积极的看医生中，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在赛场上遇到我的时候会鼓起勇气跟我拍照。跟我拍照不需要鼓起勇气，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这个距离感的，就是你不用担心说我会摆架子啊还是怎么样，我在赛场就是一个很有点像人来疯吧，就是人家跟我打招呼我觉得很开心。所以希望蛋卷的受伤呢是已经慢慢好转，然后可以开始进行训练，他是来自香港嘛，所以比赛可能才是有机会遇到的时候，那 有遇到的话不要害羞。那我很感谢自己还有听众给我们那么多回馈，这是第三季的第81集，我们已经取消了每10集一次的听众 QA， 但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我们语音信箱是长期开启，以后你在任何一集节目下面都可以透过连结，如果你想要用说出来的，你可以在那个连结讲出你自己的内心的话，然后如果你想要用文字的方式，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也都有很多回复的这个管道，那很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我们。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会抽出2名 HiRox 的这个观众名额，就观众门票啦，会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你只要留下，我建议大家是留下你对 HiRox 这个比赛的看法或者是想象，或者是你已经很对他有一定 熟悉，你觉得做哪个项目特别累，留下这个关键字 HiRox Enroll， 那在 Facebook 上面也会有2个名额，所以如果你想要增加你抽奖抽中的机会，你可以在这2个平台都留言都回馈给我们，那我们会抽出这2个名额，我们会在下周的节目把名额抽出来。所以你如果要用 Apple Podcast， 我建议是在周3、周4之前就赶快用哦，因为有可能我晚看到你就会晚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那在 Facebook 基本上你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抽奖的方式已经公告了，我会在粉丝专页的置顶贴文第一则，那你就可以留下你的留言。希望大家在 HiRox 的比赛现场，无论你是用观众还是用参赛者，参赛也可以用接力的，我觉得如果用接力的应该大部分人都可以完成，所以去感受一下这一个新的比赛的诞生，然后国外怎么把一个品牌赛事经营成这样。他们其实我后来有跟 Jimmy 聊，他们有很多细节是我没有想到说哦，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的，也许之后如果大家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还很有兴趣，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个比赛来做一些分享，也希望我们可以不断把运动的社群壮大出去，不是只有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玩自己的，比 HiRox 的人也可以来比铁人，比铁人也可以去玩 HiRox。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节目，持续支持，也希望我在金钟奖至少那个名字不会太难被找到，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